用复古听静雅思听，一切尽在掌握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73，作者金满楼。段祺瑞要赴良佐前往都乡，实际上是深思熟虑，且又是个一石二鸟的好计谋。一是可以据住长江中游，打进冯国璋的干恶势力；二是可以借湖南为入口，南征云贵两广。此所谓攘外必先安内，外战固然可宣而不战，但内战却是火烧眉毛，迫在眉睫。在傅良佐抵达湖南之前，谭延闿以原辛亥革命党刘简藩为零陵镇守使，并将湘军第一师第二旅临修海部移驻衡山。表面上看，谭延闿是对傅良佐虚伪以待，表示长沙不设防，但实际上是为了保存实力先行准备。老段自个儿是军人出身，他心里也清楚，如果没有军队在背后撑腰，傅良佐在湖南肯定是一事无成。于是他随后便调遣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部和第20师范国璋部随赴入湘，协助控制湖南。在北洋军的压力之下，谭延闿只好借口回老家茶陵省亲，不辞而别。1917年9月9日，傅良佐带着自己的卫队营来到长沙走马上任。这新官一时，傅良佐便给湖南的小军阀们来了个下马威。他先是将林修海的旅长撤去，改派自己的随从邹旭斌出任，紧接着又将刘建藩调任外省，改陈遂章为零陵镇守使。这林修海和刘建藩也是手里有枪的小军阀呀，他们岂会束手就擒，轻易买账？随后这二位便在衡阳、零陵同时宣布独立，由此战争爆发。傅良佐对林刘二人的独立早有预备，而且早有预案，随后便请调北洋军第八师和第20师前往清剿。战争是从10月6日开始的，由于湘军的兵力单薄，实力太弱，北洋军们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抵抗，便相继攻下衡山、宝庆等地。初战告捷，傅良佐心里乐开了花，随即便打电报给老师段祺瑞报喜。老段听后也是十分高兴，他不但通电加冕，还命人采购了大宗物品送到前线，以鼓励他们乘胜南下，一举平定西南。但正当老段在北京美滋滋的掐着指头算胜利日期的时候，前方一纸电报传来，王汝贤和范国璋两位师长竟然要求停战议和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在张勋复辟的时候，段祺瑞在马场起兵讨逆，他当时倚靠的便是李长泰任师长的第八师。李长泰和段祺瑞都是小站出身，同袍多年，彼此关系很熟悉。据说在起兵前，李长泰的夫人就半开玩笑地对老段说：“总理呀，你看我们家老李当了半辈子的官了，都老了白毛了，能干多少年呢？总理，您若不提拔他，还有谁能提拔他呢？ 这次您回到北京，就把九门提督给他吧。这段祺瑞听后，嘴里也没说什么，只是点头默认了。讨逆成功以后，各将论功行赏，段祺瑞便将李长泰调为步军统领，即所谓的九门提督是也，算是对其驻军讨逆的回报。但是段祺瑞有个条件，那就是要将李长泰第八师的师长职务给免掉。李长泰是希望兼任第八师师长的，于是找人到段祺瑞那儿去说情。李师长在马场有守义之功，步军统领又不是封疆大吏，要是不让他兼任师长的话，恐怕会让人有德薄之计。段祺瑞听后很不高兴地说，步军统领一职是我刚到马场的时候李太太要求的，当时李师长也在做，李身为军人，又与我有桃园之意，功未成而先要酬庸，形同要挟，这是他不该做的。而且李师长暮气沉沉，第八师将要担任重任，他不能胜任。由此李长泰最终被免去第八师的师长职务，而改由原旅长王汝贤接任。段祺瑞原本以为王汝贤被提拔为师长，想必会感恩戴德，届时派他去平定西南，一定肯出力。这也是老段前面说的，第八师将要担任重任的意思。但事与愿违的是，这王汝贤也有自己的小九九。老段对他固然有提拔之恩，但他与范国璋带着弟兄们入湖南，不过是帮着傅良佐抬轿子，就算是打了胜仗，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打赢了还好办，要是打输了，把自己的老本拆掉，自己上哪儿喊冤去？所以小战折纸，若要再去打苦仗硬仗，吃力不讨好，此非吾辈所为也。当时王汝贤和范国璋发出停战通电有两个原因，一来是因为西南军阀的援军已经开进湖南北上，而且势头很猛，一旦交战必然要拼个你死我活；二来则是北京那边有人给他们撑腰，并主张和平统一。这主张和平统一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大总统冯国璋。和冯国璋一样，王汝贤和范国璋都是直隶人，相依纽带加上利害关系，他们当然愿意听从冯国璋的和平统一，而不是老段的武力统一。他们总不至于傻到要去干些为他人火中取栗的事儿吧？这王范二人说到做到，他们不等北京政府的批准，在发出停战通电的当天便率领自己的队伍北撤了。王范的队伍撤走以后，傅良佐哪敢再留呀，他随后也赶紧带着自己的随从逃出了长沙。在北洋系的势力撤出长沙以后，陆荣廷的小舅子连帅谭浩明随后便率领湘鄂桂联军入驻，恢复了南北双方战前的状态。这段祺瑞眼看自己的武力统一政策刚刚开了个头便宣告失败，这心里好生气恼。于是他气呼呼地找到大总统冯国璋。王汝贤、范国璋两人身为军人，未经批准便擅自退兵，以至于乡省尽失，该以军法从事。冯国璋却心里清楚王范二人撤兵是怎么回事，于是淡淡地说，王范固然有错， 但傅良佐弃省自逃，又该当何罪呀？段祺瑞愤愤地说，王范尔时无敌倒戈，傅良佐不走又能如何？冯国璋微笑道，倘若能武力勘定，我又何必一意主和呢？想必是前方困难重重，王范二人才有此无奈之举吧。段祺瑞听到这儿才算是摸出点门道来，搞了半天原来是冯国璋在背后给他们撑腰的。
我的 MP3 我做主，静雅思听 Just 听。
说到段祺瑞和冯国璋的关系，自然是非同一般。这二位都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开山弟子，又一起跟随袁世凯多年，既是老同学又是老同袍，几十年的交情那可是实打实的。据冯国璋的女儿回忆说，在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的时候，王世贞、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随同调驻山东。那时候他们白天上班，晚上便经常来冯国璋家小聚，或谈天说地，或喝喝酒打打牌，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。当时冯国璋家有个共同捐资的私塾，塾师是冯国璋的三哥冯虎璋。在家塾中就读的学生不但有冯家的子弟，段祺瑞的儿子段红叶，甚至小舅子吴光新也在这里读书。段祺瑞对子弟的教育非常重视，如果书读得不好，他不但责罚自家的子弟，冯家的几个儿子也要同时受罚，一视同仁。在前清时代，由于受到大领导袁世凯的影响，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政见基本相同。直到段祺瑞发出共和通电，冯段两人才出现分歧。关于这件事儿，冯国璋对段祺瑞是非常不满，但后来见事已如此，也只好作罢。袁世凯死后，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成为了主导当时政局的风云人物。但也许是年龄的缘故，冯国璋和段祺瑞在收拾乱局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。冯国璋比段祺瑞大六岁，1917年的时候，段祺瑞正好52岁，尚有余勇可鼓，而冯国璋已经是58岁了，明显老态毕显。由此段祺瑞主张要武力统一，而冯国璋呢却不忍杀伐过度，认为还是和平解决的好。冯和段的这个分歧完全是原则立场的分歧，这要调和起来有点困难。就拿傅良佐督乡这件事来说吧，冯国璋最开始是不同意让傅良佐去湖南的，最后因为段祺瑞的坚持才让步的。像黎元洪一样，冯国璋当时的工作也主要是盖印，程序一般是这样：国务院的秘书长张志潭带着公文来总统府，随后在总统府秘书长运保会的带领下去请冯国璋用印。一般来说，国务院的公文需冯国璋看过一遍，然后再交运保会盖印，盖完后交还张志潭，周而复始。有一次张志潭拿着一些公文来请冯国璋盖印，其中便有傅良佐督乡的任命书。冯国璋看到以后便停住不动，并不像之前那样随手交给运保会盖印。张志潭见冯国璋犹豫，便将段祺瑞的理由转述了一遍，说傅良佐原籍湖南，又是军人，去做湖南督军一定会胜任愉快的。 冯国璋听后不以为然地说，这恐怕不见得吧，你还是回去跟总理再商量商量。于是这份任命书又被递回了张志坦。过了几天以后，段祺瑞提出让傅良佐做督军或者省长，任选其一作为让步，便又让张志坦去总统府干谒。张志坦去见冯国璋之前，先找了运保会进行沟通，让他到时候帮忙说几句话，这才通过了对傅良佐的任命。这傅良佐的任命一事虽然解决了，但背后的分歧依旧存在。段祺瑞本来就不是经常去总统府的，加上两人都上了年龄的缘故，彼此间的走动也已不是太多，因此沟通上的问题日渐突出，分歧是越拉越大。譬如段祺瑞是喜欢打麻将的，之前冯国璋去段家也会打上几圈，但冯国璋上了年纪，特别是当了总统以后，已经不爱从事这项运动了。而段祺瑞不明就里，他却认为冯国璋是故意在他面前摆总统的架子。话说回来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说白了就是个人情社会，你不多走动，哪儿来的人情呀？麻将成为国术，这并不是偶然的。
怎么我用布谷下载的内容既没中文名，又无法用其他播放器播放呢？
因为布谷下载目录中的内容仅供布谷在线使用，如果您需要放到 MP3 或其他播放器中播放，只需要通过布谷将您喜欢的内容轻松导出到导出目录，就一切 OK 了。